嗨，社会观察简单讲，我是马可托罗，一起来攻略人间吧。Hello， 大家好，这年过得好吗？对，那这是那个农历新年过之后，新录的一集。对，那这一集主要是要来讲传播风潮与泡沫、刚需、焦虑还有恐慌。为什么聊到这个呢？就是其实现在是一个传播非常快的时代，然后这个快就是我最近观察到，其实它也增强了大家的焦虑，可能是生存焦虑跟恐慌，对未知、对这种速度的恐慌，或是对生存会不会遭受威胁的一种恐慌，这样。那当然它也带动了很多风潮，比方说像现在的 IG， 在大陆可能是叫 Ins， 它的网美跟健身的风潮，就基本上非常女生，很多女生在用，然后作为网美，它变成是一个新的传播媒介，一个还在不断的扩增的一个渠道，但持续被细化，因为网美越来越多，每个人都很细切它的分众。那健身也是，现在我发现到就是，以前健身很像是男生的一个专利，但现在女力新女性，30岁以上的女孩啊，就是也注重这种健康的体态，然后他们也会去做这个重训，那他就取代以前可能就大家会去做瑜伽，那现在瑜伽依然还在，但是再加上一些肌肉的线条，就是会更健康，更有女力的一种感觉，这样子。对，然后男生其实我觉得上健身房的风潮也是从 IG 它扩增到让大家是怎么说呢，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投资。对，因为就是你练一些肌肉在身上嘛，那它很好，它对你的体态啊，对你的生活、你的健康、你的精神可能都会很有帮助，这样。就是有人讲说一身肌肉其实是很奢侈的，对，因为 你的饮食会要跟着改变嘛，那肌肉它也会就是需要消耗更多的热量啊、蛋白质啊等等等去维系它，对，那我觉得它就是算是一种健康资产带着，然后它也是一个形象资产，因为在视觉上，那在你的社交上面，它其实，社会生活上都会产生一些加成的作用。对，那这是一点。那另外讲到传播，就是，过往可能有很多时候是各种的传媒嘛，电视台跟报纸，它在我觉得是2010年以前，就都还算是一个主流。但是10年到现在，这现在是第11个年头嘛 ，2021， 这11年过来。其实现在主流就是 Google 跟 Facebook 嘛，那所有的纸媒啊，所有的电视台啊，其他媒体持续在被弱化跟边缘化。那以前他们可以做大的原因就是说，但谁拿到广告这块大饼，要做生意，大家要被人家知道，被知道要投广告，那广告费呢，它就形成一个体系，一个商业链里面，就跟接单一样，好像台积电今天到底谁的是在这个苹果的供应链啊，对不对？那易经的供应链里面，这个单量会决定了你在世界扮演越重要的角色，那你就越强大。现在就是讲说，谷歌跟脸书其实他们已经占据了，就是说全球广告收入的90%嘛。那不是澳洲最近有在argue 嘛，然后他们采取不同的对策嘛。脸书是，以后就是在澳洲可能就不让去转贴这个澳洲纸媒、传统媒体的一些东西。那 Google 的话是，则是跟澳洲签下了这个3年的分润的一个算合约嘛，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其实是对这件事情有做了不同的一个反应跟取舍。那这个东西其实，因为像现在渠道啊，就是说如此的细分，可能在大的平台就是为王嘛，那主流平台就那么几个，啊，这大家会小的企业或者是个人自媒体，其实就会 大量的依附在主流平台上面，那戏切出自己的分众。那我觉得它本身就是生存焦虑感持续增长的一个来源，因为世界太连通了，它其实是一个好像你24小时在线上游戏。以前为什么 NORPG 它会很火，就是哦，大家以前没有那么通，然后到很通，可通到后来给大家很大压力嘛，就是有练功的压力啊，有竞争的压力啊，有一种好像你不常上线的话，你就会被人家超车啊等等的。对，那所以它通过那一波之后，可能反人性，就是一开始是满足需求嘛，从没有那么通到很通，到后来大家不想那么通，想要有一个休息时间，要有一个下线时间，所以当然游戏它跟着进化到就是休闲类的游戏开始崛起，然后进化到现在可能放置类的游戏开始崛起，它自动帮你练啊等等的，你不用就无时无刻去手操，搞得很累，土法炼钢，作业感很重等等的。那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商业的传播也是这样嘛，之前脸书它其实也为了它的一个广告的演算法，然后为了它的触及率，像 YouTube 的触及率等等的，就是一直不断在做调整嘛，大家一直在找这种平衡线嘛，就是希望商业的东西能够少一点，然后同温层的东西多一些，就是至少让使用者感觉到舒服，不会觉得过度商业而流失等等，这是一条不好拿捏的尺度。对，那当然之前就是Clubhouse 不是上次也有一个事件是大家在追逐的，就是关于那个古埃跟就是 PTT 的这个创战大神，针对这种广告啊，或者是资金来源的有一些讨论，对，那反正在这边不赘述，就是带到一下，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其实现代商业社会里面还蛮重要的一个话题。既然有社群平台，社群平台它的获利的本质就目前是现在的商业模型来讲是脱不了广告这件事情，商业广告。对，好，那讲到这个焦虑就，之前不是像国新卫视。它是有一个节目，就是叫什么"来去乡下住一晚"嘛，这种东西会红，是不是就很像前几年有那个旅行青蛙啦这种东西，对，等等的，就是它就是也满足了另外一个需求嘛，大家觉得很焦虑或者都市生活压力很大的时候，去乡下感觉就很能放空，很能放松，跟城市的一切断线，甚至网络不好等等的。对，那你好像就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了，因为你就下线了嘛。对，那这个需求的存在，后来我想一想，就反推回更前面吧，就是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一个叫做"垮掉的一代"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就是之前有一部电影叫做《On the Road》，在路上，就在叙述跟描绘那个时代的事情。的一个故事，这样，它是一个精神嘛，就是，怎么说呢？它算是一个文学运动，就是哦，那时候有一些人，那他们可能就是，比较崇尚就是自然或是自由自在这样的一个模式，这样子。那当时就是可能社会主流给他们的一个称号，就叫披头，披头。我后来去查一下这个英文单字，它的念法应该是 binic， 对，那 binic 这个。他们这个族群呢，就是他们其实就是所谓的垮掉了一代。我那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词的时候，我超爱这个词的，就是因为大家通常都是想要追逐跟追求，就是物质的一个富足嘛，或者是一个成功成就等等。那我觉得就能够放任自己垮掉的话，它就其实是一个追逐一个精神面向的需求，对，就是你可以就好像我们刚刚讲的下限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你可以自在，你可以做你自己，你可以不用管线上的别人在干嘛干嘛等等的，就是抛掉这种生存焦虑跟求生恐慌。但是我觉得当然在现代来讲，就是那要所谓的大家比较常讲乐池财富自由嘛，或者怎么样，就至少你在生存的水平线以上，你才有。看你那个生存线往上多少，你就有多少空间可以做你自己咯，是吧？然后后面又想到，就是它其实分几个时期，就是它可能算是50年代的时候 很火的，那他们可能都是留胡子，然后穿深色的衣服，这样，这是我在维基百科上看到。那他有一些名句，我觉得这个名句我还蛮喜欢的，就也分享给大家。像是这个所谓的垮掉的一代，是一群人来自不同国籍，他们持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就是这个社会不可救药了。哦，我觉得这句很棒。对，然后还有像是三个作家无法称其为一代。对，那另外一个艾伦金斯堡，他有讲说，就他自己就是垮掉了一代的成员，或是说代表人物之一。他说，没有人知道我们究竟是催化剂，还是发明物，亦或只是实验中产生的一堆没用的泡沫。我想，我们三者都是，棒棒的啊！这个听起来就感觉很好呢。对啊，对。然后后来我就开始研究说，像这样棒的东西为什么只留在过去？后来怎么了？就可能就是当然，这个文学运动里面，包含的代表人物，我想他们就是基本生活还能过啦，不会说太鸟的话，就是他可能没有办法很大众化，因为大家如果在生存线以下，垮什么垮，本来就是垮的，他还力争上游等等的。那后来知道就是说，他这个风潮过去之后。六零年代出了另外一批，就是更有名的，大家更知道的取代披头的是什么？就是嬉皮 ，hippie。对，那嬉皮呢？我后来就是查了一下他们两者之间的比较，垮掉一代基本上是不太管政治的，他比较管他自己，就是在乎他自己他想要的生活方式等等等等。那嬉皮他们也有他们想要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是对政治是有态度的，大部分就是偏这个左派的。反战的，爱与自由的，对，那就是性解放的这样子的，就是是万物平等啊，两性平等等等的，对。那在50年代，这群垮掉一代是披头们的，他们可能是不想要被旧的框框去束缚，就不要那些乱七八糟的框架，不要建制。但是嬉皮的话，他是想要改变主流政治的，对。那后来我又开始看了，就是。嬉皮就是说60年代到70年代他们当红的一个十年一个风潮。那我想一个风潮会过去，就是一定是大家觉得更好的东西，大家觉得就是有，就是这个东西为什么会过期，为什么现在就没有那时候那么嗨的一些嬉皮啊，然后搞一些公社的生活啊，怎么了呢？哦，原来就是70年代之后开始就是摇滚跟朋克崛起了。那时候年轻人，因为年轻人喜欢新的东西嘛，所以变成嬉皮这一套做派对他们来讲是上一代的，是 old school 的，所以就觉得搞朋克跟摇滚是更酷的，更怎么讲，能够表现他们态度的东西，所以是又是一个新的风潮起来，去把嬉皮的时代就是推下了这个舞台，这样，并不是说他完全消失，而是他。没有引领这个风潮的主流，新风潮的主流。然后我觉得像他这两代人啊，其实会有个特性嘛，就是也是到处晃荡咯。披头的话，他流浪是他们的这个时代的一个重点。那嬉皮的话呢，也喜欢混乡下这样子，就是说去乡下，或者就是有点反这种都市嘛。对我个人的理解是对商业发展跟都市啊，资本主义的一个修正，对，他们像是一个 patch 一样，所以他们会很喜欢在乡下缴获。那这个又不免让人想到了，当年就是大陆那边其实曾经也推行过，在可能十年文革的时候有一个知青下乡的一个运动，对，那可能就是让最高学府的这些大学生啊。这些北大的啊什么的，就分配到乡下去嘛，去干实在的农活嘛。那乡下是非常穷的嘛，所以他们去就真的是很接地气的历练嘛。你的那些知识没有都市的一些资产，对不对？一些相关的城市需要具备的前提条件， 其实就很难发挥作用嘛。在那种都是文盲或者是教育程度很低，都是劳力密集的工作里面，你的知识可能很难起到一个直接关键性的作用嘛。可能那边小学毕业就很好用了，有这种情况。那种感觉可能就很像说，就像现在我们要开发城市，他可能要先把环境啊什么乱七八糟配置好，专案去配置好，光去检整这个环境跟配置，可能就几天啊一周就过去了。那可是你的这个就是 coding 的技能，你必须要在一个配置的相对完善的环境里面，才能发挥比较关键的作用。但它是很多知识跟技能的堆叠。那你今天可能去到一个地方，靠大家能开记事本写字就觉得很有用了。这边基本上就记事本写字，或是手写在纸上来做这个管理，来做一些就是这种组织的工作。那你很好想象嘛，就是知青真的在那边可以练得很接地气。所以真的就是我觉得下乡它有两种嘛，一种是你自愿下去，那你是去享受生活嘛，在你还有钱的情况嘛。那没有钱下乡，他可能就是受苦咯，对不对？接受磨练，像当兵一样嘛，去历练一下嘛。那我觉得受过苦的人啊，他回到城市里面之后，就会变得非常入世，非常主流，非常知道钱的价值跟重要性，会安安分分的专心赚钱。那些崇高的理想，通常会在那几年下乡历练的过程就磨个精光了。对，所以我觉得，有没有正面意义呢？我想多少还是有的。没有事情是会是完全的负面，或是完全正面。对，那它当然会对一个人产生改变。就是不知道以前哪来一个 slogan 嘛，人不能改变事情，但事情可以改变人。对，我觉得就有这种感觉。知青下乡这件事情，它的确是，造就了就是大家，你要说铜臭味吗？就是非常入世的，我觉得。然后后面我们接着谈到历史上几次的大泡沫这部分，我就功课没有做太多了。就我知道的嘛，就是比方说大家谈到泡沫经济，然后荷兰的郁金香的案例是一定会被提到的。然后谈到这个股市大崩盘，所谓什么插鞋小童都跟你聊股票，这时候你就知道这是崩盘的前世，这个案例大家都知道。还有东京的房地产嘛，他们的泡沫经济，以前东京的房地产真的是飙过就是纽约曼哈顿嘛。然后呢，之前就是看川普的这个自传嘛，他崛起的时候也正是那个纽约市破产的时候嘛。那破产的时候，他当时就是很多东西就大萧条嘛，那房产也贱卖。那时候他收购了很多纽约精华地段的房产，就是包括第五大道上面的标志性的房地产等等的。我觉得啊，就是说去看一下这些泡沫的本质，就当然这在经济学的很多学者啊，很多书籍跟现代的一些商管的杂志等等的，大家都常在研究，常在讨论它本质是什么。我觉得就是其实我们的经济体，它的联动程度是非常大的，尤其是这种期货市场、现货市场啊，然后资本市场，它很多时候是仰赖于人们的信心，就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集体意识等等的，就是所谓的就常常会有说割韭菜嘛，现在常讲的，或者是炒股啦、炒房啊、炒 ABCD 等等的，就是这里面谈到刚需。那很多生意他们在搞的时候都会先讲到说，哦，刚需它是一门生意开起来的一个关键，我觉得这简直废话。对，因为实际上我们现在的生活缺乏其实是相对小的，就是说基本要满足我们现在生活档次的东西，我们生活水平其实非常高，是等于是中国古代皇帝那样的高度了，甚至更好，很多的便利性都更强。赵老高讲，就是很多的便利可能已经接近神的领域了。对，那其实新的产业所谓的破坏式创新，它是再把这个维度、再把这个高度去拉伸，然后去踢掉一些过时的东西。就好像有 email 之后，现在当然 用邮局寄信的人就比较少了，他就是局限在所谓的法律相关的东西，就是说可能你要有比方存证信函等等的。对，那之前有就是有一本乐的书嘛，叫《人类大历史》，然后就有一些就是我们世界上非常有影响力、领导力的一些领袖来推荐，都推荐这个书，然后我就有去稍微看一下他的介绍。那他其实里面讲到，就是说我们现代社会、商业社会在创造的东西，我们在创造规则，创造一个想象。什么是想象？比方说，公司是一个想象，法人是一个想象。那你去创造它，然后跟创造这个规则的模式呢，跟以前就是可能史前的部落，有一些巫师，有一些祭司围着火，然后呢呢喃喃对着萤火跳舞啊，什么意思其实是差不多的。就是像法律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嘛，就是你要找人跪桑桑的，然后帮你写，就是充满法律专业信函，就是它有特定的一个规范，然后他去 run 这些东西，寄信啊或干什么，就是创造一个规则。那这个规则走完之后，比方你公司要注册嘛，它就是有这个注册的法律的程序。那阿里巴巴就好像一个技师给你喷个口水啊，念一念咒，然后跟你讲，好，你的公司成立好了，或者说你要告人，或者你要解散一个公司等等的，就是在做这样的一些仪式。人类社会其实是我们在创造仪式。那我们跟动物的不同，就是我们的语言系统是可以拿来叙述一个假想的东西，虚构的东西。这是人类为什么走上跟其他动物不同的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就其他动物可能会讲说那边有老虎，那边有狮子，或是那边谁死掉了等等的，他可以用他的一些叫声去表达这样的危险是真实存在的。但人类就可以去聊一个空的东西，一个构想，一个没有真实存在的事物。那这样子虚构的架构能力，其实造就了我们现代的文明跟发展。对，那再讲回泡沫，就是像现在这些买卖啊，就是他那些泡沫，不管你讲东京地产、郁金香，或是股票，或是纽约的房产，都是大家对于这些东西，就是说未来的期望。因为买它是为了赚钱嘛，经营它是为了赚钱嘛，进入这个市场，大家都是想要获得更多的财富。首先，钱这个东西的游戏规则基本上就是被创造出来的。对，就是说一张纸它代表多少钱，一张纸它能有多少效力。我们这个社会里面其实有各种的符号，各种创造出来的制度跟规范。只要它一旦成为主流，那大家就会去复印这个体制，然后在这个体制里面寻求最大的利益。那这些泡沫就是说可能你买的人，就首先我们就讲一个很基本的概念，就是说什么东西会涨价。涨价就是说买的人比卖的人多嘛，所以供不应求嘛。所以为了买的人，为了买到东西，他愿意出更高价格，那他就会买到嘛。是这样价格推升起来。那什么状况会跌？就是想卖的人比买的人多，所以呢卖的人都找不到买家，那他急着卖，所以他就降价卖、贱价卖，价钱是这样波动嘛，还是去记录说现在最新的成交行情是多少。所以喽，大家都想要当这个比较前面的人嘛，就是说这个事情在看涨的时候他早点进去，然后后面可能比较晚知道的人，这个关系到你是在资讯传播的前中后哪一段嘛。如果你是最后面的人，就是散户嘛，被割韭菜嘛。对，那这是一个预期，就是说整个群体里面想要获得这个财富的人，他就是要比人家就是更早预期，他要做一个异议分子，他要做一个少数人，他要做一个先驱者。当就是全部人都这样想的时候，哎，你可能就反而会吃亏。就是在社群里面有好像，如果你能够看准风潮的走向，你做少数人，你就会得利，对吧？对，但也怪咖。什么叫怪咖？怪咖就是他坚持做少数，可是风潮一直没有往他坚持的那个少数那边吹，那他就被边缘人，大家觉得你就老在搞怪， 对，那这个就当然又吃更大的亏了嘛，所以就是判读趋势也变成是现代的一个显学。然后再讲到趋势这个区块，就是哎，好像短线总是活过长线，因为短线就是很有话题性嘛，谁三个月赚了，比方说一倍的钱，对，那就有杠杆咯，有各种期权的东西，各种金融交易，它的概念越来越抽象，越来越虚拟。然后可大家很热衷于钻研，因为当你搞懂这些规则的时候，你好像就可以从这个规则中获得更大利益。他跟保守派就是在反边，保守派永远都是那个比较晚的那个人嘛，比较反骨的那一群。反骨不是说反叛的骨头哦，是返回古代的意思，对，反骨这两个字，对，就所谓保守派嘛。那然后长线啊，就是什么哦，我摆个几年，然后每年固定有什么5%到10%报酬，这个就大家有点不稀罕嘛，因为就跟通膨的数字可能已经有点接近了，所以就觉得它也没什么赚头，它就是保本的一个东西这样子。大家都想要知道，就是说什么样一个神操作，然后让你暴富起来。大陆有一句顺口溜，就是叫说“何以解忧，唯有暴富”。对，那我觉得它这里面是有一定道理的，就是这样刺激的东西绝对会吸引大家眼球。可是哦，就像今年，我觉得应该是从去年年中到今年吧。其实如果大家注意看台北的街头，开了非常非常多新的店，新的 few 店。台北现在 few 店密集度更高了，那就是餐饮嘛，各个方面的店，就是那甚至卖一些小物杂货也有一点。那这些店的密度是高，就是说，很多人可能就是，所谓的应该算中产嘛，至少说你拿出一点钱来创业，小资创业、小本生意，大家我们这一代人，都想弄个有质感的小店。那其实这个愿望，以现在来讲是有点奢侈的。小开小店，我觉得说很多人的梦想，可能包含我本人，我也会觉得，如果有个小店，舒服过一生多好。但最近理解到说这种社会的经济规模，才比较好了解是说，像以前那种农业社会，有一些本钱可以去开店的人，他其实是少数人。对，就是说，因为那时候干妈点就少嘛，然后大部分大家种田嘛，那他本来就你少数，你就会有一个可以赚钱的空间在那里。那如果今天大家谁都可以拿出个几百万来开个 few 店的话，它其实就非常红海了，就是说你的需求，我们讲到股市的买卖，就是说有那么多嘛，就是说 few 店什么时候很有利？我觉得就是像当年二楼或是干杯刚开的时候，非常有力量，因为他们把质感往上拉了一个档次。在二楼以前，可能大部分意大利面店是比较就是要么高级的有点贵，然后要么就是很平价，质感又不到。那他抓了所谓这种中价位进来，然后是大家觉得 CP 值很好，然后创造一个温馨的氛围，所以那时候展店感觉是也还不错。我以一个消费者的立场来看，然后那个干杯也是嘛，就是以前可能烧肉就贵得很贵，然后那个日式烧肉也非常少，大部分台式的就烤的比较，不管是材料啊各方面比较粗糙，没有经营出那个气氛跟质感来。所以他们那时候弄在市场上是很有影响力的，但现在如果大家跟风进来，就是只会让说这块业务其实是越来越难做的 ，CP 值嘛，那就是流血拼杀。很多人说，我怎么台湾人很爱一窝蜂，然后就很傻、等等的。我觉得他不是傻不傻的问题，是我们的人口密集度就这么高，人浮于事的现象非常明显，就是这个社会上多你一个少你一个。而无足轻重，这社会会运作下去，它会继续往前走，是大家都好像演唱会抢位置一样，自己去，或是说高铁自由坐，是不是去卡那个东西，去抢那个空间跟机会，这样去找一个缝隙，让自己可以比较好的生存。对，那可能以前就是说很单纯，我们在讲回这个刚需的事情，就是说现在真的有缺哪一个人或哪两个人去做什么吗？我觉得是没有的。但是在产业的经济链上来讲，绝对有一个可以做得更好的某一种技术或某一种服务、某一种行当， 但是就是它是一个公司去扮演这个角色，而不是一个或两个或三个个人去扮演这样的角色。所以它变成一个单位是一个公司的时候，其实它的经济规模跟它的组织复杂度就是要有一定程度。就说没有，他不再是说哦，现在好像缺一个人挖黄金嘛，我去挖，我拿把锄头还是干嘛的，就可以出发了。现在不是那样子的，对，不是拿一个镐子啦，不是锄头，是镐子。那现在可能就是说哦，他需要一个新创的公司，他的东西不能太 normal， 不能说没有差异性，他的切入点必须要是很特别的，然后很专注的。那这里面就是他投资也要到一定额度。如果你局限说每一个个人可以拿出来现金，因为老一辈常讲嘛，合资复杂啦，还是个我们做生意独资比较单纯啦，就大家其实我觉得台湾社会还没有不管是说，但人性会有，那我觉得教育程度跟这种组织的专业的素养或是技能的培养跟市场需求是有落差的，所以其实大家是不是很能很好的 co-work 去发展一个比较大的组织。之前有一个数字是这样讲，就是台湾的企业吧，就公司行号大概有130万家，可是好像就只有1万多家是这个员工的人数在40人以上，所以代表什么，就是有128、9万的公司都是小公司，40人以下的，也就是小型的家族型企业，这是台湾的特色。大家喜欢当小老板，大家不想把事情搞复杂化，大家只要能够有一个让自己自在、好过日子的，那也不用做大，小小做，舒舒服服、长久的做，这是台湾人普遍喜欢的一种形式。那当然，它就会受限到你的经济规模，就是所谓的小公司、小老板，很容易受到这个景气的冲击嘛，就是因为大家也不谋求更复杂的结合，总觉得在这里面大家都做得很不愉快，这样子就是要跟人家商量着来这件事情，我觉得台湾人普遍是比较排斥的。然后怎么去定一个好的组织，然后 co-work 的方式，就是说怎么让它运作的顺畅，这个大家就是你可以想象嘛，小公司他一定觉得这是一件麻烦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弄，感觉没有更大的利益，但他要做得很累等等的。那就是所以组织复杂度相对都是低的，常常就一言堂嘛，常常就是传统的这个老的台资公司传产，就是所谓的组织就是老板说了算嘛，组织文化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他喜欢怎么样就怎么样嘛，那他们就觉得这是最舒畅。那当然他就会影响到现代社会里面的很多卡点。对，那我觉得他在未来就是真的要能够在未来的商业市场，然后比较有机会说如何去达到一定的经济规模跟有比较好的一个组织发展跟管控的模式。它应该是未来我觉得三到五年在台湾的一个先学。对，就是这个东西它其实是台湾不缺专才，但是还蛮缺整合的人才。对，能够去整合这些事情的人，搞定事情的人，就是他们这些企业呢，才会在商业市场，我觉得是会有相对的机会这样子。对，那今天大家就跟大家聊到这里。对，那有什么想法的话，就是可以用各个平台回馈给我。那我们就下次见喽，好，拜拜。